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姊妹也晚安。创世纪第五章，这是创世纪被称为在英文里面他们用的名称叫 Genesis 的原因之一，因为这里提到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第五章提到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就写了一些家谱，谁生谁，谁生谁。Genesis 这个字跟这个有关。那个家谱那个字英文怎么讲 ？Genealogy 是不是 ？Genealogy 哈。创世纪里面有几个地方有像这样的谱线。有点无聊，可是我们还是来读好吗？一到第八节好了，来，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在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以挪士。赛特生以挪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在这里他都说用就死了，对我们来讲才死了，活了那么久才死，他说就死了。我觉得中文这样翻很好，因为他们本来是应该要不死的，所以现在他们堕落以后就死亡临到他们，所以他们就死了。后面我来读。以挪士活到90岁，生了该男。以挪士生该男之后，又活了815年，并且生儿养女。以挪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该男活到70岁，生了马勒列。该男生马勒列之后，又活了840年，并且生儿养女。该男共活了910岁就死了。马勒列活到65岁，生了雅列。马勒列生雅列之后，又活了830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勒列共活了895岁就死了。第一个没有活到900岁的人。雅列活到162岁，生了以诺。雅列生以诺之后，又活了800年，并且生儿养女。雅列共活了962岁就死了。可是他的儿子可能是圣经所记载第二长寿命的人吧。21到27一起来读好吗？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沙拉。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马土沙拉活到187岁，生了拉麦。马土沙拉生拉麦之后，又活了782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土沙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拉麦生挪亚之后，又活了595年，并且生儿养女。拉麦共活了777岁就死了。挪亚500岁，生了闪、含、雅弗。我忘了，只要大家读到27节。 关于这个上古时代的年代问题，我们之前稍微讲过哈。你看从亚当开始，圣经用很精确的方式记载，他没有说亚当差不多活了1000岁，亚当差不多活了900岁，他不是这样讲的，他讲一个很精确的数字，一直到个位数，对吗？只差没有讲930岁0.7个月，只是差没有这样而已，要讲得很精确，所以就让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计算。亚当是130岁生赛特，赛特105岁生以挪士等等，这样一代一代算下来，你知道从亚当开始一直到基督来到，整本旧约圣经几乎很连续的可以找到这些年代的记述，只有几个地方有一点问题，好像有一点中断，可是那些中断的地方也多半可以从别的地方找到资料，串起来算一算可以大概知道是怎么样，可是仍然有少数几个地方会有一点点问题，彼此之间的技术不是完全一样，那有一些圣经学者还是想办法去解决那个问题，但是至少它确实是一直很连续的，它中间并没有弄出一个让我们说可能这里面穿插了3000年在几千年在里面，并没有像这样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照这样算，误差应该是在2位数，顶多3位数，我意思是说差个几十年，顶多差个几百年这样而已。可是这个比起我们一般在讲的人类的年代就有很大的差异，对不对？如果照这样算，差不多亚当离现在差不多是6000年左右。历史历代有各种人不同的算法，就是因为我讲的中间有一些地方可能彼此之间的误差会有几十年或者几百年。犹太人在中世纪的时候，犹太人有拉比，他们算一算，他们从圣经定出了创造的年代，他们认为创造是在3760 BC， 就是你知道什么 BC 对不对 ？Before Christ， 就是基督之前，有时候我们叫做祖前。有时候我们叫做公元前或者西元前，那你如果把这个年代加上今年公元多少年2020，就会得出一个数目，就是5780，对不对？好，5780，你知道犹太人一直到今天已经有10来个世纪，他们仍然沿用这个年代，他们今天仍然在他们历法里面，他们一方面也尊重一般的公元，因为犹太人分散在世界各地各个国家，但在他们自己，他们有一个他们自己的历法，今年到9月多吧，是5780年是吧？现在已经是第5781年了。今年的他们的新年就是吹角节，是9月18号，大概是不是？所以他们前几天刚开始他们的祝棚节，现在正在祝棚节节起。他每一年都不一样，因为他们的节起是用阴历的，所以我们阳历就会不太一样。这个你在网络上很容易查到的，你们听懂我在说什么？所以犹太历今年是现在是5781年的年初。希腊东正教的神学家，有一些把创造定在5508 BC。 那就比较长一点喽，再加上2020就有7000多年。可是，天主教里面爱尔兰的大主教，他定在4004 BC， 这个比较接近我们一般都笼统的说，就是创造离现在差不多6000年左右。嗯，我这里附带提一个好笑的事情，就是他的这个大主教的一个助手觉得，就是拿起他的老板计算的结果，他觉得还可以把它算得更精确一点，他连几天都把它算出来，还有上午9点都把它算出来。所以后来有一个英国的小说家嘲讽他们说，这个推算还有误差，其实还差了差不多25分钟。那是嘲讽的说法，可是我把它放在一起也是让大家知道，我们不需要对这一类的事情一定要把它算得多么的精确，只因为圣经有把年代写得那么详尽，我们就好像认为那我们就要把它算得非常的精确一样。那个有的时候会因小失大的哈，有时候并没有必要这样做啊。可是这些算法都跟今天的科学家讲的年代有非常大的误差。一方面讲到人类他们说的年代比这个长多了，至于提到这个宇宙就更长了啊。如果照科学家的说法，地球有45亿年的寿命，你们知道吧？现在很多科学家接受的地球的年代是45亿年。45亿年，如果人类是在几万年前，甚至几十万年前开始出现的话，这也是他们的说法。上帝造了天地，造了宇宙，到人类出现，搞那么长干什么？其实人类完全说不上来，如果人类真的是几万年前就出现，到我们今天有历史的技术能够确定，有一些技术讲到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之间差了很多很多年代啊。我们今天有历史的技术，有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有一些文献留给我们，知道说人类怎么生活的那个年代，是更接近我们刚刚讲那种保守的年代，就是受造只有差不多5000-6000年的时间，对吧？你想想看，无论哪一个民族，比较古老的民族，说他们的文化，无论埃及、古中国，像这些，都说到差不多5000年左右而已，对不对？嗯，我觉得这个比较可信一点啊。其实，无论埃及，无论中国，都也没有那么古老，有留下那么明确的历史记述。你知道我们东方的这个中国跟古埃及大概被算为最主要的两个古国了哈。那就中国来讲，我们常常说我们有5000年的文化。如果文化是指的有技术的历史能够有文字留给我们的话，那么中国人讲这些话是有一点点夸大了。我多年前有一次我在报纸一个副刊上面看到当时的台湾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我想他不是基督徒，他写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这一件事情，他明确的说中国真正的有历史记述，我们有很肯定的文化历史，差不多只有3500年而已。再上去，其实就是所谓的三皇五帝的时候，那些都是传说，知道吧？我们讲的仓颉皇帝、 神农氏所有这些是传说的人物，尧舜那些都传说人物，你知道吧？啊，传说人物你不能说没有他们，但是是传说的。那我们也知道，中国认为他们的最古老的文字是甲骨文。前好些年，他们发现还有一种文比甲骨文再早一点点。可是这些文都不是在做历史记述，都是跟祭祀有关的，留给我们是非常片段几个字而已，像这样。那是商朝的时代，夏商周。简单说，中国真的有比较文化，是差不多从周朝才开始的，那个离现在不到3500年。埃及也差不多是这样啦，可是圣经不一样。圣经我们不要讲创世纪头十章，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圣经讲亚伯拉罕的故事是很详尽的，你知道吧？绝不像中国古书那样子的记述，而是把他什么迁徙啦，他家中发生的事啦，他娶了妻啦，后来又有一个妾啦，等等，这些都讲得非常清楚，对不对？而且有长的篇幅来记载，这个离现在差不多有4000年了。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拥有那么古老的年代这么详尽的历史记述或者一些文献，从来没有。所以我们可以对自己的圣经有一个更大的肯定，你不需要被那些各种说法给骗了，好吧？哦，我们拥有的圣经本来就是世界上今天找得到的，未来会不会找到别的我不知道，知道说法到现在为止你找得到的古代的文献有文字记述的圣经是最早的。可是那些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一向都不太把犹太人说成是古文化中间的一个，其实他们还是留下最古老的，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神要留给我们的。我们再过几个礼拜吧，我可能会有机会跟大家多一点提到之前也提过的，就是今天已经有许多年来科学家在算这些考古的年代，包括白垩纪、侏罗纪，所有这些算都用几亿年、几千万年算的那些年代，其实是大有问题的算法，也就是说其实不太符合科学的啊。今天其实我们拥有更多科学上的发现跟资料，可以让我们讲到年代有可能并没有那么长，而他们用来算年代的方法是真的很不科学的啊。碳十四的半衰期你知道吧？放射元素的半衰期，他们最主要算古老年代的方法之一，可能是最被看重的，可是那是很不科学的啊，是真的很不科学，不是我说的。我想连维基百科里面提到这个也是这样说的，就是说那是一个你还不能确认的东西，他大概不会用我这种语气说它不科学，可是那是一个不确认的东西，确实是了，我们怎么能确认这些事呢？而且事实上现在的科学逐渐有一些证据或者资料显示，非常有可能放射性元素的半衰期并没有像科学家一起都认定的是一个恒定的常数，并不是的，也就是他们半衰期有可能随着年代而有改变的。其实我们科学家对这些的认知还蛮少的，就是了。可是我们关心另外一件事，就是 即使创造只在西元前4000年左右，到摩西记述这些事的时候，因为我们犹太人一向都传统上都称创世纪是摩西五经的第一卷，也就是摩西所编写的。那创造离摩西至少过了2500年左右，很长的年代。摩西从何知道这些事，从何写下这些？当然我们可以属灵一点，有的基督徒就反正碰到这种事一律不管别的事，就很属灵的说神启示他的。可是我觉得从整个圣经神的默示来看，这种说法有一点不太负责任，因为似乎神并不常用这种方式启示人，让人写下东西。简单说，今天的学者多半都同意圣经那些作者，将近大约40位作者，我们称他叫做神的默示，写下这本正典，这66卷正典圣经哈。我们称神的默示并不是逐字口授的 dictation。你知道什么叫逐字口授？就像一个老板要写一封信找秘书来，他就开始讲亲爱的某某某，照着写。有的老板连标点符号都要照他的，那个叫逐字口授。可是今天的学者多半都认为神的默示并不是逐字口授的，所以神常常用这个写圣经的人已经知道的事情，很自然他的思念，他的想法，但是神加上他的默示，他的启示，保守他，使他写出来的话是神的话，懂我意思吗？这是今天很多学者相信的事情。那如果真是这样，非常有可能摩西编写整个创世纪是在他之前很多年代的这些事情，有可能他手头已经有一些资料，但是加上神给他的保守，神给他的默示等等，这样才写成的。那我们看一件事情可能会有一点了解，很多人会相信，在还我刚刚不是跟大家提到世界上有文字，可能离现在没有太久的时间，也许3-4千年而已，我今天有把握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更早以前已经有人的话，他们怎么把事情传留下来？很多是口传的，对吧？其实就离我们不远的年代，我们的阿公那个年代，都很多东西都还是口传的，不是吗？哦，在我的爷爷那一代，全世界识字的人，我不知道有没有1/5，也许没有，都还很少人识字的，所以很多东西都还是用口传的方式，更不要说几千年前了啊！非常有可能，摩西拥有口传的资料，可是到他的时代，有一些口传的资料已经可能逐渐留下文字的资料了。我们的圣经有很多的篇幅，特别像列王记、撒母耳记这些，常常都是有一些先知记载下来他们的那个年代的一些事情，后来有人把所有这些记述编撰起来的。有可能摩西也是这样，只不过他没有提到 bibliography， 他没有提到他的这些资料是从谁那里来的。可是像列王记就会哦，他会说先知谁的书上怎么写这样啊？那我要给大家看一个东西，就是大概超过10年了吧，英俊兄，差不多10年前你们做圣经年代表哈，你毕业超过10年了吧哈？哥以基传道他们跟古方传道是不是？你们两届？还是另外一个，就他们两届合起来送毕业的时候送学校一个礼物，就是他们自己编的一个圣经年代表， 你们在我们二楼的副堂可以看到那个年代表，整个大的年代表。当初帮我们做好装上去的人跟我说，这个大概只能维持两三年，就会风化侵蚀。可是我们用了十几年，还非常好。我们也印成一张纸哈。哇，这个你看不到字了，但是我简单跟你讲，你想办法用游标帮我们指一下哈。这个我们这个年代表，他们把它做成四个 column， 四个段落哈。它的比例尺就是那个年代的比例尺没有完全一样了。那上古时代因为技术的事情少，所以他用每100年的一格，他每一格是100年哈，差不多从公元前4000年左右这样。好，亚当出生，他这里写的年代你参考就好了。我刚才已经告诉大家有各种不同的写法哈。我听说英居弟兄他们当初做的时候有一些年代主要是依据 NIV Study Bible 啊，可是也有一些他们根据我所教导的做了一点不同的写法。那你看见的最上面这一条线是指的亚当的一生，你如果连到下面的格子，你就会发现它刚好占了9.3格。9.3格是多长？930点，这样听懂吧？我知道有的人只要碰到像这一类的东西，无论表格啊、年代啊，马上就头脑跟浆糊一样。我特别建议你，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去买一份这个圣经年代表好吗？如果你不想买，来找我，我会送你一份。然后你想办法放在你身边，聚会以外的时间，不是别人要求你的时间，你拿出来看。你刚开始有可能看得迷迷糊糊的，你多看一阵子吧，不时的拿出来看，我觉得非常有可能有一天你会看懂它，你就会更进入这个领域里面。好，亚当930岁，这样你了解这个意思哈。以前我们没有这个，我是拿那种这个叫什么坐标尺吗？就是有都格子这样来画的。然后亚当130岁生以挪士，对不对？生赛特，他就画在亚当出生以后在1.3格的地方，对吧？130岁，就从对这里开始，这是赛特出生的时候。赛特一共活了905年吗？912岁，所以他那一条线有9.12格，叫做吧，就912岁啊。好，就比亚当死的时候再长一点点了哈。再来是以挪士，也是一样。然后是该男是吧？马勒列、雅列，然后是以诺，是以诺不是，是以诺啊。然后是马祖沙拉。那我要大家注意一件事情，马祖沙拉那一条线帮我们指出来，一条特别长哈，969岁，是圣经所记活到最长年纪的人。他那边死的时候离好远哦，可是往他前面看，他跟亚当有重叠，对不对？对吧？你把那个重叠给我们比一下。哦，他跟亚当有重叠，还重叠不少年。意思是说，马土沙拉有可能看过亚当。阿公公够你听懂吧？台语讲的，爷爷讲故事。非常有，这个是上面很多代的爷爷了，八代的爷爷了，还是有可能听他讲故事的。所以马土沙拉有可能是第一手听见创造、堕落、被赶出伊甸园所有这些故事，哎，这是有可能的，对不对？你如果用这样的方式继续把这条线拉下去，马祖沙拉死的那一年刚好是洪水，他活到969岁，到底他是被洪水淹死的，还是他死了又洪水才来，我不知道。但有的认为马祖沙拉这个名字的意思可能就是他死的那一年洪水会来， 所以有可能他先死的。可是洪水来的时候，马土沙拉死的时候，闪已经差不多100岁了，你记得吧？所以你如果往下拉，闪把闪给我们列出来，闪在这里，跟马土沙拉有没有重叠？有，意思就是说，挪亚来就是洪水来的时候，闪，在洪水来之前，闪跟马土沙拉重叠过，也有可能听他，这是第二手的资料喽。其实已经隔了很多代了，对不对？只是第二首而已，讲第二次而已。头场故事讲到第二次，招奸的成分无真多了哈，还好了，对不对？尤其讲这么重要的故事，你如果继续的看，闪跟有一个人重叠，叫做亚伯拉罕，有没有？因为闪还活不少岁，闪活到几岁？600岁好像。亚伯兰在那里是吧？亚伯兰可活了175岁，我们没有一个人活这么多岁。可是在这里跟他们一比，好短，对不对？但是他跟闪有没有重叠？他是不是死的时候闪还没死？你们当年有画对吼，你自己再去算一算就知道了，他们有重叠。那个意思就是说，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时代应该已经有一些文字的技术了，才能够有那么详细的东西，摩西能够拿来编写成创世纪嘛。可是到亚伯拉罕，你也可以说其实只传了三次而已。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有意思，对不对？虽然我们都不能有把握说真的亚伯拉罕公讲故事给马土沙拉听，马土沙拉讲故事给闪听，闪讲故事给亚伯拉罕听，但是至少有这个可能性。至少即使他不是直接传的，可是当讲这个故事的人还活在世上，我想那个故事的可靠性大多了。这样了解我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这有可能是这些资料留给我们的一种方式。当然后来还加上摩西从神得着的默示，就像他传律法给百姓一样，后来他编写成整个的创世纪。记得哈，自己去买一份圣经年代表，然后自己做一点这样的功夫，不要只看它，好不好？你不想买，真的来找我，我是认真讲的，我一定会送你一份的。通常我们讲创世纪第五章这些年代的技术，我们会停留在以诺上面，因为其他的都是谁几岁生谁，又活了几岁几岁死了，然后讲下一代。只要以诺讲到他的时候，插入了一段技术，虽然不长，可是那段技术可要紧了，因为它是圣经所记述的唯一两个没有经过死亡的人的其中一个，而且很可能他没有经过死亡，不是只是他个人奇妙的经验，而是一种有教训意味、有启示的意味，有一种典范的意义在里面。也就是人因着堕落犯罪，所以一定会死，但是那不是神永恒的目标，神为我们预备的另外一个伟大的命运、伟大的结局，就是我们可以永活。所以他就在世上找到人给他这个特别的经验。可是他给怎么样的人这样特别的经验呢？是一个特别有医病恩赐的人吗？不是的。是一个特别会讲道的人吗？也不是的。 祷告特别好像蒙垂听，人家说他很会祷告的人吗？也不是的，是给一个圣经用几个字形容他，就是与神同行的人啊。对，之前我们已经稍微讲过，其实在创世纪里面有几个人神都用这一件事情形容他们，就是他们与神同行。那亚这个以诺他与神同行300年，圣经是这样写的，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沙拉。以诺生了马土沙拉以后又活了300年，然后被神接去。他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你如果算一算就知道他从生了马土沙拉之后到他死刚好300年，所以他显然是从生马土沙拉以后才开始与神同行的。我们上一次已经提过前几次吧，就是有的人你如果要他好好的追求主，他就说啊，我最近不容易啊，我的妈妈刚好生病，或者我刚有了小孩很忙，我没有办法，过一阵子就会好了，我可以多一点追求。可是以诺显然不是这样，他正是生儿养女以后开始与神同行的。我想生儿养女不太容易，现代都不容易了，那个时代更不容易。他白天在外面工作很辛苦，晚上睡到一半妻子说马土沙拉哭了，他就要起来帮忙，所以很不容易。在这种不容易里面，这个人他做出的反应就是更去寻求神。所以就在这种情况里面，他开始学习与神同行。所以一样遇见逆境，一样遇见难处，一样遇见灾难或者不容易的事，你怎么样的反应会带出非常不一样的结果，对吗？我想到一个罗秉承师母的同工乌西内勒 Mrs. 乌西内勒，她是一个黑人妇女。罗秉承师母曾经讲过一句话，说在末后的日子，神好像会特别的祝福那些被轻看的族类，比方像黑种人，就是非洲裔的人。他讲这个的时候是拿 Mrs. 乌西内勒来做例子讲的，神会特别的赐福他们，使用他们。这个人其实并没有像罗比真师母其他的同工一样经常在讲台上说出造就人的话，祷告或者说预言等，他并没有。因为他的先生好像对他不是很好，或者至少在信仰上没有像他这样，所以不会那么喜欢他多参加聚会。再加上他有一个儿子，是小时候开始还是一生下来就是 handicap， 就是有残障，肢体残障，所以他一定要在家里照顾他，很不容易的。他有的时候有整整10年的时间没有办法参加罗秉承师母的聚会，有可能不是完全没有聚会了，他在的地方附近也许有时候他有办法去聚会，可是他喜欢罗秉承师母的聚会，但是离他有一段时间，他要专程来，他有时候10年没有参加聚会。但是在那个故事里面是这样讲的，他即使10年没有出现了，只要那一天他能来聚会来了，罗宾的师母看见他一定请他坐在台上让他参与服事，因为罗宾的师母对这个人有认识，有概念，他虽然经过10年没有来这里追求，他里面没有什么亏损，他仍然那么活在神的面前，随时预备好可以被神使用，就是像这样的人。你也可以说是很平凡的人，可是以诺也是，但是这正是神想要我们有的样式。在上古时代他得着一个人 神特别的对待他，可是你也可以说他特别的对待神，而成为一个重要的榜样典范。从此以后，圣经讲到与神同行，多半我们都会想到以诺。其实圣经没有多叙述他如何与神同行，没有教导我们他是怎么样可以与神同行，还有他与神同行有什么经历，有什么样的特质，并没有多讲，就是简单这样讲，我觉得那样很好啊。很多像这一类的事情，就像我们在讲末观的时候提到近代的一个灵修大师叫什么
Thomas Merton
是，他叫 Thomas Merton， 他说末观是不能够教导的，你只能给一点暗示、比喻、符号等等。我也觉得是这样，你如果能够把等候神教导成 1, 2, 3, 4 这八条，你只要做到了，就是知道怎么等候神，很好了，有些人借着这个得到帮助。可是我同意 Merton 所说的，他说很详尽的这样的教导有可能反而失去了末观的更真实的意义。我一直都同意这一件事情的，我觉得与神同行也是这样，我们虽然尽量的教导，但是我们也不愿意教导成那么详细，它是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感觉，或者会带来什么结果。我觉得像圣经这样记载很好，你如果不明白，你可以祷告，主，我想要与你同行，你要教导我。神很愿意教导我们的。当年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可惜我们中文圣经没有把这一句话翻出来，原来神对亚伯兰说的是，你要在我面前行，也就是与我同行，做完全人。亚伯拉罕没有问说什么叫与神同行，怎么样与神同行，他没有问，他只是俯伏在地接受。我想我们也可以这样。但是圣经记载了以诺一件事，也许那就是神用来诠释以诺与神同行的方式，就是记载他与神同行300年以后，他没有见识，神就把他接去，人就找不着他了。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我看过一个小故事，所以有一个小孩子他问他的父亲说，为什么神把以诺接到天上去？后来他自己回答他的问题，他说因为那一天以诺跟神一起去散步。对小孩子来讲， walk with God 本来就是跟神一起去散步的意思。然后走到一个地方，神就对以诺说，哎呀，我们走得够远了，你就不要回去了吧。然后神就把他接到天上去了。很好的想法不是吗？小孩子的想法，而且很可能很接近事实。可是希伯来书为这一件事下了一个 comment， 下了一个注解，我觉得很宝贵。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1章第五节，一起来读。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我特别留意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写，他说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很注意看这个，我担心有的基督徒看到这个，他说不定会诠释这段话说成神喜悦以诺，所以把他接去，他接去这样一个神迹，让我们知道 神怎么样喜悦于诺。可是那不是圣经写的，圣经是说他还没有经历这个奇妙的经验之前，还没有这个非常奇妙从来没有人有过的神迹之前，他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我们比较容易看见一个人他祷告以后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祷告蒙垂听，我们觉得这个人好像跟神特别亲近，他神特别的爱神，特别的蒙神悦纳，所以神垂听他的祷告。另外一个人在他身上或者借着他行了一个神迹，我们也有可能这样讲。可是这里讲到以诺说他有神喜悦他的名证的时候，他身上应该没有什么神迹，养儿育女，与神同行，与神同行三百年有什么神迹？他与神同行的时候人家看不见，你知道不知道？他不像另外一个以诺，该隐那边的，他爸爸造了一座城把他叫做以诺，很快就有外面很明显的成就，他没有，他就是过他平凡的生活，与神同行。这样的与神同行是一个内在的东西，对不对？顶多注意到的人也宝贵这件事的人会在他身上看见一个不同的味道，这个人身上有一种味道，就是有一个神的样式在他身上。除了这个以外，他没有任何的奇特的事情发生。我要带弟兄姊妹借着这样思考一件事，就是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把信心，把神要放在我里面的一个好像一个印证一个证据思想到，那是一个内在的，不是借着外面有什么神迹或者什么特别的作为把一个事工做得很好然后说是神悦纳。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非常需要回到这一件事情上面，就是有神的儿女更多的注意这种内在的证据。因为我们处在一个时代，人都是用很外在的东西来看你的成就，你的生命的意义，而且那些外在的样式还常常都是短期获利的，就是能够很快看见果效的。可是我们很需要回到更根源的东西，像主借着以诺给我们看见的。也就这种人他彰显出来的是一个可能要有新人才会注意到的东西啊。就像十七世纪有一个修道士，他特别的没有什么亮丽的作为，他连外观都不会让人家觉得很亮丽很好，因为他有一点瘸，腿有一点瘸，所以连在修道院里面他们都不看重他，他们没有给他做什么更大的工作，让他在厨房，而且还是在厨房里面做像杂役一样的工作，人家请他出去买个东西啦，帮忙整理一下炉子啦，像这样的事情。可是这个人好像有一点像以诺一样，就是在这样的生活里面，有时候他脚又不方便，有时候很不方便的情况里面，他的反应是他更需要神，他需要更多的回到里面去亲近神。后来他的生命开始让人家觉得有一种味道，以至于有的人会去请教他，这不是人家安排他去做讲员的，人家就会请教他一些事情，你怎么样能过这样的生活。他有时候用写的，有时候用讲的教导人家，都是一件很简单的话，他没有什么高远大志，但是那些有心人把他讲的写的东西汇集起来，后来变成一本书，就是变成一本书也不是这样的书，是很小的一本书，也就是他没说过多少话。那本书叫做 The Practice of the Presence of God， 就是操练与神同在。台湾福音书房出的译本简化他的题目就叫做与神同在，劳伦斯弟兄写的。劳伦斯其实不是他原来的名字，他原来的名字叫尼克拉斯，就是尼克拉斯是圣经里面有的名字，对不对？尼哥拉那个名字。已经那本书出来现在已经快400年了，无数的人从那里得到帮助。很简单的话，带着恩膏教导人怎么样亲近神，与神同行。我想到另外一个人，内地会的宣教士，他是一个英国人，年轻的时候蒙神呼召去了中国，而且到了不太有人要去的地方，在云南那个地方少数民族傈僳族中间服侍。我们比较知道后来在傈僳族中间服侍的杨密桂林，特别因为他写的书，很多人不知道这一个人，赋能人。事实上在傈僳族信主经过几十年以后，有一次他们有一个庆典要纪念他们有福音传到他们那里，他们都知道杨密桂林，知道他先生杨志英，他们中间很多人都没有听过赋能人 James Fraser。可是他是内地会最被神使用的宣教士之一，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音乐家。他们说他可以在少数民族中间宣教10年都没有回国，也就是根本没有机会碰到钢琴。他如果回去稍微练习一下就可以开演奏会，他是像这样的人。他的老师是师承伦敦一个有名的音乐家的，可他就把自己放在那里服侍。他有时候神让他有机会去做见证，提到宣教的工作，为了要期待有年轻的一代来加入这个宣教的行列。其中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就是在那里他得着了杨志英跟杨密桂林的他们夫妇的，他在那个营会里面做讲员。杨密桂林写着，他用一个方式来描写这个人生命的样式，他说第二年那个营会请的是另外一个讲员，那个讲员讲到服侍然后聚会之间的时间，有一些年轻人会去跟讲员讲话，问他问题。有人就问他，因为那个时代正是五旬节运动很蓬勃发展的时候，他们就问他说：“什么是圣灵充满？”那个讲员这样回答，这是杨密桂林记载的。他说：“我知道你们去年在这里的讲员是谁。”他说：“我今年来的时候，我还可以感受到那个讲员，去年那个讲员在这里带来的他的服侍带来的馨香之气。”他说那就是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很好的诠释。我觉得以诺应该是像这样的。其实圣经记载了以诺另外一个作为啦，大概是那300年除了他与神同行以外，圣经唯一记载他的作为还是一个现代人会很有兴趣的作为，就是他说过一个预言。你知道圣经写到这个在哪里？谁知道？
犹大书，
在新约的快结束的地方，犹大书是吧？犹大书第几节？第十几节？14节。一起来读。亚当的7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提到审判， 这很有意思的哈、哦。你知道创世纪一起头提到人类的受造，还有人类的堕落，可是就在最起头的地方记载了有一个人，神借着他说出了结局，就是最后的审判。这是在讲最后的审判，而且是借着一个这样与神同行的人说的。接下去圣经要记载夹在这两个事件中的这许多年代，就人类堕落一直到最后的审判这个中间的年代，而这个年代，这个人类的历史，我相信正是神要人学习像以诺一样与神同行的年代。紧接着我们要讲到洪水跟方舟，那就是审判、哦、所以确实这很有意思、哦、就是创世纪开头是在讲到创造，然后人类堕落，可是却紧接着就立刻讲到最末了的审判，之后才回来记述人类堕落以后所要经过的几千年许多的年代的事情。好像谁要我们从一起头就注意到这个世上正是这样，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就是一个逃避的生活，一个逃避审判的生活，圣经用的话是逃避将来的愤怒这样的生活，不是叫我离开世界那种逃避，而是神要为我们预备一个地方。所以从很起头就有这个挪亚洪水然后造方舟，叫人可以在方舟里边。如果你开始注意，你会知道整个圣经从这里开始就一直在用这样的方式在讲救恩的。在这个之后紧接着一个大的事件讲到类似的事，就是逾越节，出埃及的逾越节，他们也一样要进来内室关上门，在里面隐藏骗食，等到神的审判跟愤怒过去，对不对？后来在彼得前书里面提到挪亚洪水方舟，就是这样讲的，那是在讲到救恩，而且是说他们不是从洪水得救，而是借着洪水得救，也借着洪水使他们可以进到方舟，进到一个神为他们预备的地方。这是救恩的核心。你把这些跟以诺的故事连接起来，其实我觉得你差不多基督徒应该过什么生活你都全知道了，就是我们找到在主里面的隐秘处，而且与他同行。过去这个主日我在讲道中间读了一小段话，是主界的吴老牧师讲的一段先知性的话，我答应大家给大家，我今天已经把它印成一张单张放在门口，你可以，因为这两天我还会发档案给大家，可以拿一份，我就不在这里读了。
请唱《红色的颂赞诗选》107首，《颂赞诗选》107首。 上一遍。